题是盼望荣耀旅程的动力。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欢迎神的仆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谢谢那个弟兄姐妹，谢谢青少年特别给我的鼓励，一时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吓到了。下次要 Q 一下，要套一下。弟兄姐妹平安。那容许我戴着口罩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有点小感冒这样。那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啊、是。我就想到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那我心中我在看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真的最大的是爱，因为爱是上帝的本质，是神的生命。但其实我们常常会忽略的是盼望、信心，在教会里常常讲，爱心在教会里常常讲，但其实盼望常常是被一笔带过的。那这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我想我自己就会发现，这也是我自身的经历，就会发现有两个问题。你会发现动力会不太够，这很像是那个什么叫动力不太够？那过年的时候，就是家人在一起就会打一下麻将这样，然后那个我的小表弟年纪还蛮国小哦，他看到大家玩就很开心，但都没人要跟他玩，他就会等大人不在的时候，就拉了几个阿姨陪他玩。然后那个就跟他玩一局10块钱，这样开开心心玩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要去拉其他大人都拉不太动，只有一些有爱心的妈妈愿意陪他玩，这个叫做动力不够，然后动力就不够，都非常。那其实，那第二个事情啊，会讲到失去在信仰里面的快乐。如果没有盼望，很容易你会发现，我们就会产生的自己会产生的很多的规矩。你会形成了一个对基督徒的认识，你会很自然的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对的事情跟好的事情不一定需要快乐，不一定需要快乐，就比较像是啊，既然这是上帝的命令，那好吧，我们就摸着鼻子就认吧，就忍耐吧，就撑下去好了。那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讲嘛，就是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这件事情。灰心的经文讲到的是疲惫，讲到的是精疲力竭，所以把这两个事情动力不够跟不快乐合在一起，就是灰心。你就常常会觉得倦怠，上帝的话很好，遵行神的心意很好，但是你会累，你会疲倦，你会不想做，这个跟盼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思想说，那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样描绘这个盼望？那我就想到了这个，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3章44节。请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当我们读出这节圣经，那个味道，那个感觉，他讲到说，天国好像宝贝。人遇见了，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的去买这一块地。以前我自己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注意到的是那个宝贝，告诉我们说，神的国、神的道充满了价值，值得你用尽全部去追求。但当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盼望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这整个圣经的描述是讲到一个人，这个的背景应该是讲到当时。其实 这在我们中国的那个古代社会也很好理解，就是佃农，你帮老板耕田啊，然后要就是老板会跟你收那个收田租的，他在这个田里面挖到一个宝藏，赶快再藏回去，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上报的话，那个宝藏是归谁的？归地主的，所以他赶快再藏起来，然后用尽他一切的积蓄，可能还要再能卖什么就卖什么，能借多少钱借多少钱，然后把跟地主买到这块地。他会有一段的时间一无所有，但是他却很快乐，宝贝也还没拿到，但是他却很快乐。我觉得在这个圣经里面真的是讲到了神跟我们要什么，神跟我们要全部，神不只是要我们的一部分，他要我们整个人，就像我们那个奉献歌所唱的，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是全部 全部给他，你会有些时候在跟随神的过程中，可能真的也像是这样一无所有啊，但是我们却好像没有这么的欢欢喜喜啊，可能还带着一些的不情愿。我就注意到这节圣经，他想传递给我们不只是天国的价值、天国的宝贝，更在这当中看见的就是，原来上帝的心意是又有价值，又要有喜乐啊。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啊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两个重点，一个是天国的价值来看盼望啊，一个是这当中路上有喜乐。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耶稣，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啊，愿你的真理就向我们打开。主啊，不是我们抓住你的真理，是你的真理要来抓住我们，是你的话，是你自己本身要来抓住我们。主啊，带领我们等一下的时间重新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的里面再次校准了对你的盼望。主啊，我们所有的指望都在乎你，你是我们的喜乐跟满足。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就是讲到盼望。所讲的是，因为其实盼望的白话文来讲就是期待啊，其实就是我们到底在我们所信的里面期待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盼望，我们可以期待，因着有一个很宝贵的价值，所以你自然就会想要。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在盼望当中我们该要有的一个期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11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是怎么盼望这件事情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远处望界，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圣经当中记载这些形容为云彩般的见证人，告诉我们他们羡慕一个叫做什么更美的家乡啊。这更美的家乡是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其实也讲到了基督徒的终极的盼望，就是马太福音来的传天国的福音，就是耶稣来说要传天国的福音，是基督徒终极的盼望。那我们要先注意到这边这些人讲了一个事情，有一个词叫做更美的，他们羡慕的是什么？更美的家乡。所以代表现在美不美？现在也很美，但是跟那个更美的比起来就稍微不够了，所以叫更美的。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表达，所以也就是说神没有否定我们在地上你可能经历到一切你觉得美好的事情，不是要你去否认掉这一切，单纯的追求那个还没有临在的天国，而是告诉你说在这个已经很美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叫做更美的。而这些人他们产生了一种羡慕啊，我想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讲到这个羡慕是什么。这个羡慕是上帝给他们看见，他们自己发现了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叫做在将来永恒里的预尝，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他们稍微摸到一点天国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叫做预尝，就是预先尝到。那什么叫做天国的预尝啊？我想我可以简单举一些例子。我们有没有被安慰的经验？那你知道圣经怎么描写一个更完美的安慰？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叫做更美的安慰啊。你有没有期待，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公益伸张的时刻？多少是看过的，但是你也会发现还有许多，还有很多的公益没有被伸张。但圣经告诉我们，羔羊基督怎么样，终必要得胜，在他来的时候所有的公益要完全的被伸张，更美的。 什么时候我们心中也有平安的经验？但圣经告诉我们，当神真的要来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期待有一个更美好的平安，不再只在乎我们个人，不在乎只在一个国家，而是在乎整个宇宙全部的人类。最后君王要来的时候，平安 Shalom 就是这个国度的可以另外一个外号，以马内利，平安的王，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然后再来关乎比较我们个人一点的，我们可能也有过一些的经验，就是我可能觉得啊，这个事情我做不来，我可能觉得我这个个性不好，但是总有那么几次我胜过了，我越过了，我就觉得啊，自己又进步了，又成长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告诉我们到他来的那一天，那个我们所经验到的那一个我们成长的里面，在他的里面要得到完全。那我们也会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管理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先第一个先管好自己，那可能有家的还要管一下家庭。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若能忍耐，必能与他一同作王。当你能够管理这个自己，你就可以在将来神给你预备一个你更大需要管理的东西。然后一连像举了那么多，我其实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真的所谓的天国的预藏是方方面面的陷入在全部的角落，你在社会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小到你个人所有的经验，全部被包在这里面。对于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来讲，他们尝到的是天国的滋味，他们看见了有一个更值得羡慕的东西，更值得羡慕的东西。所以啊，那个主导文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那边主导文，我们刚刚也才念过，就告诉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刚刚我们看到那衍生出来，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原来我们要怎么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而这不断不断的是我们的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说这个就是耶稣教我们祷告。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请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想有些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动力会没那么足够的，有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好了，有点开始你知道的，好了就会关系好了就会比较放肆一点，就会想要有一点耍赖一点，就会觉得好像没关系啦， 我现在也这样也还不错了，然后有一些东西我们在天上再来经历再来学习或是再来就好，就是有点像是切了一个断点，我们把地上的生活当作一段，把天上的生活当作一段，反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嘛，没差。但今天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应许是一体的，叫做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它是一体的。就像是刚刚那个云彩般的见证人所讲的一个事情，我们在现在就能够尝到天国的滋味很重要，因为它不只是在尝，它还是在累积。然后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不只是可以尝到的，还是可以存下来的。然后当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每天的祷告就是，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当我们常常记着这样子的祷告，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神的国发生关系，不只是可以期待尝到，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信心根据知道，就是我们会为自己有存。所以说 在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今生跟永恒的观念里面，他其实所讲到的，你现在的累积不会不重要，不会说什么好了，大家都重新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有些人是有存款的进去啊，就像是，所以说真的，不是说老了，有些时候不时还是会听到这个想法，或是流露这样的态度，就是老了再来信耶稣，或是晚一点再来认真，晚一点再来认真，存款就会比较少。这句话来讲，就是这样。那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你要去看重那个，你因为在地上的生活这些的经历，你就会知道说有一个更真实的东西即将要来到跟发生，这就是我们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经历，然后不断的可以去得着，然后积在天上。而这些东西将来会如何，神要怎么用，会换成什么方式给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的那么明白，但是他告诉你一定有。那就像是我真的很喜欢那个读约书亚记所讲到的，那约书亚记在以色列人那个的定义中也是讲他是先知书，前先知书，从历史的角度，就是神用历史的方式来讲预言。然后觉得真的是讲到真的是人一生可能像那个雅各讲的又哭又辛苦又短暂，摩西讲又短暂又辛苦，这样真的是这样子绕出来了，有一天要进到那个更美的地方，迎接你的绝对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的平安不是上帝所要的平安，它看起来像是更像是比较像是约书亚记所形容的味道，而讲到了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了，你有多少的度量你就有多少，你就有多少的丰富。然后我想这个比较像，更像是在描绘到那个在国度里的经历。那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我刚刚在讲那么多天国的预尝的这个事情里面，有一个事情我没有讲，我就留到特别分出来讲，就是快乐，就是快乐。我想当然教会比较常讲喜乐啦，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快乐来讲，因为快乐才是普世的语言，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你不需要会讲 他的国家的语言，但是你可以看到透过他的表情，透过他讲话的音量一些方式，你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快不快乐，快乐才是一个共通的一个语言。这个事情其实也就是上神给我们的经验，因为神是一个施恩祝福的神，他希望有快乐，希望有快乐，这个是一个上帝的一个特性。所以说其实有些时候能不能快乐也是很重要的。那像我自己因为是比较守规矩的人，会特别不看重这个事情，但真的会慢慢的去理解到，真的是当我自己的 越思想，就越知道说原来其实在神的眼中快乐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不重要。特别是其实我想这也是给神给每个人的普世的恩典，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方法经历到快乐。但是在教会的好处就是感觉现在的快乐追求的是快，我们追求的是乐，可能差别会是在这里。好，那反正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真的说神希望我们快乐，因为神自己就是一个喜乐的神，神自己是喜乐的神。然后我们来念一下，你看诗篇四十三篇四节他说什么，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可以想象一个开开心心敬拜赞美神的人，他真的走到神的面前，他是臭脸看他吗？你应该没办法。就是我这样讲，就是真的，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到底觉得上帝的形象，虽然神不让我们看他的形象，怕我们乱立偶像，但是有些时候你真的想一想，在你心中神的形象，他的威严是给你总是看起来像是一张板起来的脸，还是这篇诗篇中告诉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上帝的表情是喜乐的，即使是好像我们常常在好像人常常在得罪他，他在圣经中常常讲到的是很多的责备，但是其实整个圣经中也有描述很多神想要表达的，就像是我在上面也有列出来的， 圣经其实在形容天国像是什么？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哦，这是非常快乐的事情耶。而且那个他们古代在办婚礼是好几天的，因为五湖四海的人要来。哦，那天还在跟青少年有分享到那个他们办正式筵席都是这样半躺着的。然后因为反正那个半躺着的用意其中有一个 很直接，就是你走过来都那么辛苦了，想睡就可以直接睡。反正你睡醒来了，可能隔壁那个更远的亲戚也到了，再聊聊天，然后大家想睡就睡，这样很多天非常的开心这样子。那所以当神自己在形容天国像是什么的时候，他讲到的是充满了一种欢快喜悦的氛围，然后是一个最喜乐的一个神。那今天我们看到神是喜乐的神，那我们刚刚也有读到我们的圣经讲的有一个叫做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当我们在想，因为圣经先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因着摆在眼前的喜乐，他就轻看了十字架上的羞辱。那所以这个对神来讲，对主耶稣来讲，他代表了什么的意思？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三节那边，请，因为我是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那我们再念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今天耶稣来到地上，让我们看见一个爱我们的神的形象。圣经告诉我们，他看我们叫做什么？为宝为尊。因为这个价值，很多时候我们看人可能看不出这么高的价值，但感谢主，还好上帝不是我，他看到每个人，他看见那个价值。这段的圣经讲到上帝是那个赎回我们的感觉，真的是讲粗俗一点，就是买到赚到，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能买一个是一个，然后非常的开心，看到宝贵的价值，所以他轻看这一切的一个羞辱。所以说，也许摆在前面的喜乐也是告诉我们说，神虽然要我们快乐，但是他也没有忽略许多有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忽略，但是他却可以，他有却有更看重的东西，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东西叫做价值，叫做生命的一个宝贵。就像是那个路加福音讲到那个迷失，一连讲了三个比喻，迷失的羊、失钱的比喻，然后浪子回头的故事，一连讲到就是所有的结局都是欢喜，找到羊的非常的欢喜，找到钱的非常的欢喜，找回儿子的更是欢喜的不得了。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宝贵，那主耶稣看这个事情为喜乐，对如今我们这些跟随者来讲也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刚刚我们讲好像可以总结，就是一般人追求的快乐的重点已经渐渐开始往快发展，很多快乐你立刻就要感觉到，立刻就要经验到，所以那个观感的刺激是越来越重口味。然后像我自己就是看那个卡通动画这种，我就会发现现在小朋友看的跟我们以前做小朋友的时候看的好不一样哦。我简单来讲就是口味变重了，然后现代人也以就是大家都习以为常。我以前看不到那么多，特别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就是可能你都喜欢看，小男生都喜欢看打斗类的，你打我，我打你，不会那么容易喷血。现在都是那个血要喷来喷去，我就觉得你就会发现，真的当人在追求这个。这个在心理学上也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些东西会刺激你的观感，你会被它抓住你的视觉，你就会兴奋刺激，你就会喜欢，然后你就会发现人追求的那个快乐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刺激。所以今天 耶稣来到地上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常常改讲喜乐不讲快乐，其实一方面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追求一种感觉，因为快乐到最后追求起来变成剩下一种感觉跟剩下一种那种观感的刺激。但是我们特别区隔开来，我们讲喜乐，其实他所要讲到那个内心的状态其实应该要可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这样讲，关键就是在于这边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他的喜乐不只是一种感受上的，而是包含着价值，包含着助人的，不自私的，包含着有上帝的帮助的。你会发现喜乐的意义就是神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长久高品质的快乐，你需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哦，我相信今天我们不要也有价值的事情，绝对也不全部跟赚钱有关，或者是跟得到知识有关。一个跟人有好的、深刻的聊天，能够有一种真的亲密的一种关系的连结，在神看来也是有价值的事情。因为耶稣自己所示范的不就是这样吗？他来到地上，就是跟很多人的开启对话，在对话当中，在给大家抛出更多的一些的真理，吸引人家想听。我想，我感觉起来就是许多的时候，主耶稣如果不是在面对几千人的布道的时候，他跟大家就是轻松聊天的时候，那个感觉看起来是很开心的，所以才会越聊越多啊，就像坐在那个井旁的妇人一样，聊一聊什么事情都讲出来了这样子。然后我想，这个讲到的是价值充实。那当然，这个事情可以有很多。那最有价值的事情，那也就是这边所耶稣所示范的，就是与人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真的像神，就你会发现，你对别人有用，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但是，如果我们想的对别人有用，为了追求我快乐的感觉，那就很容易不太快乐。那像在那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里面，我们就可以有把握说犹大应该是那个最不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他自己就会跳出来很不开心，说那个玛利亚怎么可以浪费那个香膏，打破在那个耶稣的脚上，太浪费了，这个钱可以救多少穷人。但是约翰福音又注解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一个贼，常常取钱囊里的钱。你会发现说他这么生气，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觉得他的钱被拿走了，他很不开心，他可以动手的部分就变少了。自私就会让人不快乐。那另外，其实圣经这边也告诉我们，因为当你思想耶稣的生平，你会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主耶稣来，人子来，让我们看见原来人与神可以和谐，神与他同工，圣灵帮助他，安慰他，让他有力量上十字架。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喜乐就有这三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是它是有价值的追求，第二个方面是它是一个助人的行为，第三个事情是它有圣灵的参与。我们的快乐不关乎我们的事情，是关乎国度的事情。那所以说神就可以这样说，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可以要求我们要常常喜乐。那天听那个万利豪牧师在分享一个信息，叫做神在乎我快乐吗？他说他原本比较想分享的信息名字取作就是你快乐吗？照照镜子。因为他讲说觉得说很多人说快乐，可是你看镜子，你自己应该要知道你看起来不太快乐，但你却说你还蛮快乐的，你没有什么不快乐，这到底 what's wrong 这样子。但他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有人想看。however， 但是他想讲就是快乐，我们刚才讲常常喜乐，如果说是一种感觉的话，那其实上帝这样要求我们就不太合理。当你有人告诉你说快乐一点，讲连讲五遍，你是更快乐还是生气了？应该是生气了。今天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你可能不会往那个方面想，但是你要认真的想一想，如果神所讲的那个常常喜乐只关乎我们的感觉，那这个问题很大，这也是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说今天我刚才讲 我的标题讲到说盼望是信主耶稣以后带给我们的快乐，它也是带给我们的挑战，它是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它理当是我们在奔走颠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可以得到的，它也是我们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我们刚才讲有价值的事情帮助别人的我们不太喜欢做，摆在我们前面也就代表着你要跑一段的路你才会经历到，所以不会没有。我以前自己在想基督徒，就当我可能自己在预备这个关于盼望的信息的时候，我真的特别会想到我恍然大悟，我发现我以前对基督徒的形象比较像是一个人坐在反正就坐在椅子上然后安详的说若是出于主的我就默然不语，然后大家就这种感觉就是很有信心，在很多困难的环境下就出于主的默然不语，然后我们不讲不骂脏话，然后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今天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喜乐的迎上去，就像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天国像是一个人怎么样变卖一切所有的欢欢喜喜的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粗俗一点的讲，就心中一直想赚烂了赚烂了，还在偷笑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叫做摆在我们前面的盼望，你真的知道你要得到什么东西，然后所以你试着暂时好像很多很多的没有得着，很多很多的辛苦你就没有看成那么的辛苦。那最后我想回到我们要回到再来想一想，回到耶稣的身上，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最后告诉我们嘛，让人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自己真的有很深的一个经历，当你自己觉得累，你觉得跟主祷告说主啊我到底要付出多少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在对上帝失望了，你觉得 你付出的得到的不够多。我真的自己就知道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原来我们对自己还有保留，跟我们的期待还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上面，我们没有真的那么的仰望主，把自己交托给他。有人这样子描绘福音的故事我让大家可以我念给大家听，大家也可以如果投影片有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人这样讲说，耶稣这用他来讲，他让家人失望，母亲和手足甚至一度怀疑他是不是疯了，他让拿撒勒的乡亲失望了，听到他自称是弥赛亚他们无法忍受，甚至气到想把他推下悬崖，他让最亲近的好友十二个门徒失望了，这些人把对弥赛亚的想象投射在他的身上，对他有一些的期待，后来发现他不服期待，就一个一个弃他而去。他让群众失望了，群众期待的是属世的弥赛亚，能让他们衣食无缺，替他们解决难题，推翻残暴的罗马政府，实行神迹奇事，宣讲振奋人的道理。所以最后群众也离开他了。最后他让宗教领袖失望了，他们不满他打乱日常生活的步调，颠覆他们信仰的神学，他们还批评他的力量是来自魔鬼，最后钉他十字架。你会发现真的其实福音传递的是一个盼望的故事，但是福音书充满了失望的人，福音的内容真的充满了许多失望的人。但我想一个方面 我们真的是可以从这当中得到安慰，大家都是从失望中走过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仰望耶稣，重新对准那个可以盼望的神，重新的对准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至沾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觉得保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到位。我们今天不是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辛苦，但是为什么还能快乐呢？因为你真的对那个永远的荣耀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盼望，你知道它值得你变卖一切，它值得你在很没有感觉的情况下去期待，去追求。 盼望所要讲的就是要对神有期待。那其实今天我们特别透过价值的这个事情来看，但其实最终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感恩主。那刚刚我们有讲过，盼望中产生的喜乐不只关乎我们自己的认知，不只在乎你的价值观，不只在乎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更还在乎着上帝的参与。所以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我们永远也看不见那种，你真的很难，我们可以理解到跟认知到说，神讲那个永远的荣耀，天国一定是好的，但是你没办法真的产生出那一种喜乐的想要跟随他，然后想要一切都值得，真的很值得，这种心情不会出来。所以没有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使你要向上帝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神是一个使人有盼望的神。当你对你说我对这个没感觉，没有关系，你只要认为他是好的，你就来为他，你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神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挑望我们里面对这个盼望真的有感觉。我想这是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大家。那
好，感谢主啊，迷人讲的比我想象的要短好多。我原本希望渐渐的就是让他们能够那个更多的分享，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预备哈。但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有几件事情我们来更深的思想。那明人刚刚告诉我们，其实天国的盼望，今天讲到一个关键词叫做欢欢喜喜，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真的有为了要得着天国而欢欢喜喜吗？有吗？如果上帝要收取你一些事情，好让你能够得着天国，我们会欢欢喜喜吗？哎，怎么牧师一来就气氛就沉重了？对，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事嘛。我昨天跟年轻人分享那个最近很红的那个黄仁勋嘛，他跟史丹佛大学的毕业的演讲。对那些学生，我们知道史丹佛大学已经是一群聪明人聚集的地方了。他给他们一句勉励，就是希望他们承受苦难，就人要成功要承受苦难。他告诉史丹佛大学的毕业生这句话。那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很有兴趣点进去，因为我发现这与我们基督信仰其实是有相合之处。他就讲到，伟大的性格不是来于聪明才智，而是来于承受苦难。他希望他的企业是充满了一个伟大的文化。那回过头来，要讲追求伟大，应该最直接的把这个目标当作目标的，应该在哪里？应该在教会啊。但这个伟大不是世上的人所认为的功成名就，而是什么？生命里面的荣美嘛，生命里面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对于这个生命里面的荣耀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啊。那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但是我们却要认识一件事情，神给我们的百倍的那个物件是什么？是什么啊？要得百倍的东西是什么？又以及，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么就是进入天国哈，是今生的生命的延续。那圣经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活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那这是什么意思？这表示我们其实要渐渐形成一个在地，虽然我还活在地上，但我的生命已经是如同在天上的生命。 什么叫做在地如在天的生命？我们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因为我也会问自己，就什么是天国？就如果天上都是林中立，它是不是天国？你问你自己啊，如果天上都是你啊，是不是天国？好，那我们又常常听到有人说，在天上就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悲伤，对不对？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痛苦，我们会痛苦，我们会生气啊，到底是别人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生气啊？就讲很简单的例子，就讲家里面装潢好了，会不会因为这个地板贴什么颜色生气？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想象说，我不知道大家想象的天国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象天国，再也不会有人惹你不高兴，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完美，都全然的合乎你的心意，那你可能有一点误解，因为在天上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一样的人，还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只要有人跟你不一样，你一定就会需要用到忍耐、宽容、接纳，一定都要用得到的。所以在地如在天的生命的关键是在于，那你在今生有没有知道或是预备了这个，你面对所有一切的环境，真的不再有人会让你对他失去盼望，不再有人让你不能够爱他，不再有人让你对他持续的产生愤怒，不再有人让你痛苦。你知道我最近啊，看那个什么大陆的那个婚恋节目，因为我很好奇，就是外邦人对于这些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我看那个节目是，他们就是找一对男女，不论是结婚的也好，或者是情侣也好，就两个人就开始数落对方的不是。我有的时候听得心惊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常常听到那个女生抱怨男生干的事，我发现，哎，我也是这样干啊。但感谢主，我也这样干，却没有在我们家产生问题。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是，哎，对对对。啊，里面就有人就是抱怨说，哎呀，他这个做家务做的少啊，对不对？然后偶尔做啊，我想说，哎，我也是没有天天做，对不对？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在家里呢，也就说自己累啊，对不对？就在那里看电脑啊，我想说啊，我有的时候好像也这样。当然我比较好一点，是定田师母叫我，我一定就去了。好，那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在是永恒，是天国，是天上的生命。那如果我们期望，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突然间再醒过来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变得如同主耶稣一样，那是不切实际的，那是不切实际的。我们都越来越建立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你进入到永恒的生命，其实就是你今生的延续。你睡了再醒过来，你是什么样子，你在天上怎么样，还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所以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给我们一段时间，那个时间或长或短不一定，神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为的是要把永恒放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要认识这个世上是虚空的，但是我们要因为知道敬畏神的缘故，以至于建立那扎实的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就晓得真实的是什么，真实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啊。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世上，你到底觉得你活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或者是你能不能够有喜乐，或者是说你对于这个觉得自己的生活生命的状态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活在爱里。但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件事， 当我们想到有没有活在爱里的时候，你的想象是什么？是大家都来爱你吗？还是你这个人是在爱里？主与我们同在，神就是爱，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就在爱里。所以住在爱里面，不是说我们就进到一个啊，我觉得所有人都很爱我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属神的爱，没有愿意学习真道，那其实有再多的爱在你的身边，最后就会变成被宠坏的小孩，他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真正的活在爱里，是我们有神的爱与我们同在，而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爱的环境，爱的团契。当我们里面有这个爱的力量的时刻，我们才能够渐渐的理解到什么叫做在地如在天的生命跟生活。我们上一次分享信息也跟弟兄姐妹有讲，我们人生其实都不断的在各种各样，如果看环境的话，各种各样的问题里面，各种各样的困难里面，但确实我们倚靠神，所以我们确实是有盼望，因为知道神爱我们，神必然看顾。然后我们确实是有盼望，因为知道神掌权，然后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么一定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而这美好的事情，我们也越来越知道，美好的事情它的发生，上帝要的是先从我们的生命来行塑，我们先有美好的生命，然后美好的事情从我们里面延续出来，涌流出来，而不是创造了许多外在美好的环境。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好的，是没有办法好的。现代的一个很大的困难跟谎言，就是不断的告诉别人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仿佛自己人的需求被满足了，人就会好。但其实不是这条道路。为什么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跟随他的道路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就是一条舍己的道路，就是一条与主同死而后盼望同复活的道路。我们要有荣耀的盼望，而我们要晓得这荣耀的盼望是一种荣耀的生命。那我们确实可以跟弟兄姐妹见证，我们确实开始感受到，尝到一点点那天恩的滋味是什么？就是这荣耀的生命在我里面是使我喜乐的生命，是使我有力量的生命，是使我不再害怕环境的生命，是使我每一天，虽然这个也是，你知道上帝也不见得会给我们什么特别的优待的啦。像有的人说我们看起来年轻，我就会跟他讲说，但是是几岁就是几岁，对不对？像我上个礼拜去那个什么，去那个基隆，因为那边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长庚的健康促进的活动，那他们都会帮人家量血糖血压，那我以前都不量的，结果现在因为当了理事长呢，他们就很热心，就说理事长一定要量，然后在那边让他们量，就一量，哎呀，我好像有高血压的。我想说，哎呀，时候还是到了吗？个子不高，血压倒是高起来了。然后但血糖还正常啦，血糖还正常。但我想高血压，哦，高血压就高血压吧，该干嘛就干嘛嘛。就在我心里面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波澜。就是这个什么年纪什么时候，那我们自己也没有很认真的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嘛，所以 高血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做一点努力嘛，对不对？总归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做啊。那我想令贤师母跟我们在我旁边，他我相信他也能够见证一件事，就是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对我的心情的影响是越来越小。很多事情的发生，我自己都知道，要是早十年的话，我们大家日子都不要过了。哎，我是说真的，我是说真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期待的，就是说，当这件事情发生，渐渐发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更具体的，什么叫做荣耀的盼望，就是属神的生命，属神的性情，渐渐的，我们可以期待它渐渐的发生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要有这样建立这样有荣耀的盼望，我们需要有身体，有肢体，我们要在教会，要在团队群体里面。为什么？当你把你同样的问题告诉另外一个群体，他会告诉你的事情是另外一种。但是当你在教会，在有真理的团队，真理的身体里面，当你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会告诉你，是的，这是上帝所量的，为要建立我们里面属荣耀的生命。我们可以依靠神，我们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但是你该看医生去看医生，该跑步去跑步，该吃淡一点就吃淡一点，该干嘛干嘛。但是我们不是在惧怕里面，而是每一天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奔走我们神就是量给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个日子。我们要期待这样的生命渐渐的在我们里面产生，以至于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能够活得真正的越来越快乐啊！我们要渐渐的把圣经里面说的那个属基督的生命荣耀盼望变成是一个好像很崇高，但是不太理解那中间是什么样的意义的事情，越来越能够具体到这是与我现在生命的情况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的。我们都可以理解，如果现在我们活还是一个就看很多事情就是不满意，看很多事情就是不开心，我们很容易不快乐，很容易忧郁，那我们活着其实就是在困难，在痛苦里面。那我们能不能愿意有一个选择，就是即使这些事情发生的是这么的不公平，是这么的我们觉得不对劲，我们觉得不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快乐，仍然能够欢喜的生活，仍然能够在每一天我们能够里面有爱，生命里面有力量，我们能够把从神来领受的恩惠能够给予人。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爱里面。那么其实这个需要有过程，而我们常常讲在锻炼的时候通常都是让人难受的。好，我们听到有很多的例子啦，就是大家很喜欢举周杰伦嘛，对不对？他为什么有那一首听妈妈的话，你们知道吗？重点也不是那个，重点是因为他妈妈小时候一直拿棍子在他后面要他练钢琴啊。如果没有他妈妈一直拿着棍子在他后面要他练钢琴，确实也不会有今天的周杰伦。然后朗朗他们知道啊，你们知道吗？对不对？朗朗也是啊，他也是好几次练琴练到他都想把钢琴烧掉。那如果没有那个过程就没有朗朗嘛，没有那个过程就没有周杰伦嘛。那么我们要得着天上永恒生命的荣耀，我们是不是也知道我们需要一些过程，我们需要一些过程。那那个过程有多久？啊，欸，你希望上帝熬炼你，熬炼多久？啊，对，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如果熬炼跟属灵的荣耀、生命的荣耀是正相关，那你愿意被熬炼多久？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熬炼，关键在于你觉得是不是熬炼。 好，我们讲说每个人觉得痛苦的事情不一样嘛，不一样啊。有的人你说他一声笨蛋，他就痛苦的要跟你拼命，对不对？那人家讲我笨蛋，我也没关系 ，OK 的 ，OK 的。但我有我痛苦的点啊。每个人痛苦的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神给每一个人的环境，你会发现你越信主，你越跟神祷告，特别是你如果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要属天的荣耀，上帝很喜悦你这个祷告。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不喜欢他就怎么来，有没有这种经历？有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跟神说，主啊，我们有属天，我要有属天的荣耀，可能我们在敬拜里面很感动，祷告我们就忘了，然后上帝说好了，我回应你的祷告，我们就埋怨神，对吧？却不知道说，哎呀，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们祷告来的。好，所以留意自己在祷告些什么，然后要记得自己祷告了什么。那你也不要说今天牧师讲了之后回去就等我祷告那个孩子身体健康功课好，然后老公突然赚钱赚五倍，然后自己在家里可以什么都不需要干，好，你也不需要祷告这个，因为这种妄求的事情上帝理你还是不理你啊，不理你，不理你，对不对？其实我们要晓得，我们既然有准确的祷告，就要认识那神回应我们祷告他的方式是什么。好，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彼此坚固，也就是要用真理来彼此劝勉，好让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方式，要想得对啊，要想得对啊。昨天我也跟年轻人分享腓立比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那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赐给我们平安以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说上帝要我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却又不是要回应我们所要的，而是回应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人所不能理解的，就是你应该是很难平安的，但是你却有平安。然后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是什么？就是让你能够想对，让你不要想错。面对一个环境，我们想对或想错，就会产生不同的选择，走在不同的道路，最后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啊。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祷告的事情确实是，主啊，我要有天上永恒荣耀的盼望，但是我晓得这天上永恒荣耀的盼望，这是关乎生命永恒的事，这是荣耀的生命，所以我要有一个好了，我也推荐给你们我年轻的时候的祷告，我觉得还蛮好的，要有一个宽广的生命，要有一个对神敬畏的生命，要有一个爱人的生命。哦，我觉得上帝对我也真的是很好哈。就是我们都有一段，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嘛，对不对？那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其实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告诉我说我到底这一生要做什么事，但神很清楚地告诉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上帝告诉我，我要成为一个爱与信心，承载爱跟信心的器皿。好了，我看到那个上帝跟我讲话，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开心啊，但我没有深思说这要付什么代价。要成为爱跟信心的器皿，要传递这个信息，要不要付代价？要有宽广的生命，要不要付代价？那你跟神祷告了什么？要不要付代价？要不要付代价？你得着了神，你跟神所祷告的吗？你得着了吗？如果还没有得着， 有没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神曾经给我们环境让我们能够去付代价操练，但是我们却从这当中逃跑了？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们晓得我们人生的年岁是有限的，那我们是不是更能够知道那真的是要快跑跟随主？因为我们的人生年岁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知道是很有限，对吧？其实很有限。我们如果知道那永恒的荣耀，这也是保罗的祷告嘛，知道与众圣徒一样一起知道这永恒的荣耀，我们要祷告能够认识这永恒的荣耀是什么，属神的荣耀是什么。好，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所认识的属神的荣耀，就是属神生命的样式，那在天上就以荣耀的形式显明出来，而在地上会以一种爱和喜乐的有能力的生命显明出来。如果我们所真正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个，那我们对于上帝的作为能不能有一个新的认识跟理解？每一个困难，每一个需要我们去忍耐，需要我们去面对，需要我们去舍己的事情，是不是都是神塑造我们荣耀生命的机会？那你如果觉得上帝给你的机会很多，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觉得这是要感谢神的，还是要跟神埋怨的事？当然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背得太累，也可以跟上帝商量一下，说小弟不才，这个可以轻一点，上帝你太看得起我了，好，我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么优秀可以承受这么多，那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刚刚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天国是什么？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在天上如果都是像你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天国？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理解为什么，对，理解为什么我们还没预备好，对不对？那如果你预备好了，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世上觉得应该也还 OK 了？有没有机会？有啊。如果你觉得 OK， 还有也觉得好像还可以，如果都是我的话，我应该待得下去。这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你不太认识你自己，一个就是你真的是被上帝炼净到一个地步。那如果我们当然是希望是第二种情况嘛，对不对？那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表示神还留你在世上，有你要成为别人祝福的使命，要好好的去祷告。那么上帝，你要我成为你的器皿，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好好的寻求神，好好的去看，去寻找那你能够爱的对象，能够给就尽量给，能够用就尽量用。我最后再套一句，这个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花掉的才是钱啊，没有花掉只是数字。那花掉的是钱，那个钱的价值是看你用在什么事情上，对吧？所以要用 无用的钱财来结交朋友，为什么？他们能够把你接到永恒的账目。你说无用钱财结到朋友跟永恒的账目有什么关系？这显然就是要用无用的钱财来去帮助人，来去给予人，来去用在爱人的事上。当然我们爱，我们也要寻求智慧，对不对？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就反而让他对就是堕落了，那当然也是不行。但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你天天要想的不是我怎么样得更多，天天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能够给啊，谁是我可以给的人？你知道每一个人会接触到不同范围的人，不同面向的人，你如果愿意 看见，愿意去看，愿意去寻找你可以给的人，一定会发现有许多的人是你可以给的。而给当然不仅限于是金钱，许多时候我们在真理对神的认识，我们你给他安慰，给他爱，给他福音，给他帮助，给他从神来的真理，这是生命最大的祝福。如果像刚刚名人传道说的，我们每一次奉献的时候都说都归耶稣，那其实这是一种状态，就是随时都可以，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因为这是一种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爱是什么，就如果你有一个房子，然后你的孩子他有一个需要，他需要你的孩子很认真的读书，他需要出国去读书，然后需要为你为孩子卖了房子让他去读书，你愿不愿意？我想很多父母是愿意的，对吧？是愿意的。那就是你虽然拥有这个，但却是随时预备好要给的，对吧？那我们常常讲爱神，爱神其实耶稣给那个少年的官的那个挑战，大家记得吗？对不对？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然后那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心啊，你有没有真的预备好，就是真的上帝有需要，而且这是一个有智慧正确的决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没有难处的，有没有真的预备好？好，那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去思考跟面对的。 好，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有荣耀旅程的动力啊，就是更多的去思想我们奔走天路是有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是荣耀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在今生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因为你里面有荣耀的生命，你会活得好，会活得有力量，会活得丰盛，而且你与别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得道多助，大家都愿意来帮助你，大家喜欢跟你在一起，而出于神的心意，上帝就自己连连连连连，然后就让事情成就。好，那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盼望今天名人传道以及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对弟兄姐妹的生命是有所帮助。好，谢谢大家。